好，我们开始做个祷告。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此相聚，让我们去探索信仰，寻找你。主，你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心中与寻找你这样的渴望，我们渴求你来找到我们，让我们按照你所指的路来寻找你。主，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心中，在我们生命中经历到你，见到你，知道你就是那位可以信赖的主，那位爱我们的天父。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都现在脑袋还有点晕晕的。对呀，这个坐了七个小时，大概到这儿正好是七个小时。啊，坐的没有转机，但我是这一早晨起来，完了到机场，完了又飞到这，完了不算你这个开到这里两小时，要算到这开到这应该是九个小时，就是从早上起来到这儿应该是九个小时，不过都是这样。这个很高兴有这次机会跟大家去探索，因为我们这个是座谈，所以我就可以讲的更随便一些。我大概整个的讲的计划就是以耶稣生命中的几个重要时刻去探讨。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到底基督教信仰说到底就一句话，就是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再讲一千一万最后回答的还是要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手中呢，其实真正有的权威的版本呢，根据呢，你无论我个人有多少经验，但大家都会喜欢听故事。但其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说，就是这本圣经中，那必须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你看这本圣经中关于耶稣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去能不能相信去接受，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东西。那我今天讲的也是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就是讲耶稣的诞生。这个大多的就是说我这个题目叫做玛利亚的困惑。苏女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26节到第38节。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拿起来，我们一起去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第38节。翻到我们开始读，开始。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拉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恩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昏，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传给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孕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一个我想了解基督教的朋友都应该非常熟悉，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就是天使报信，这个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我非常喜欢跟一些朋友探讨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这一个故事中反映了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来寻找信仰的人来讲，就是说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从玛利亚的这个整个对这个天使来给他问安开始那一系列这些活动中，从这个玛利亚对天使的反应中，我们能在寻找信仰过程能学到什么？这个犹太人有句话我非常喜欢，他就讲到信仰。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信上帝的，每个人都是或长或短的走了自己的路，或者正在路途中。所以犹太人就有那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他苦苦地寻找上帝但却没有寻找到，他说你绝对不要相信。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上帝了，他说你也不要相信。那应该相信什么？就大概他苦苦地寻找但最后终于找到了啊。这是犹太人讲的这个人寻找神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就说人心中那个渴望，渴望你去寻找，但绝对不可能一下子哇很容易就寻找到。即使你可能觉得我真的一下子寻找到，你一会会有反复，就不很不能很容易的寻找到，但也绝对不可能说我真诚去寻找，我按照上帝心去寻找，但找了一辈子也找不到啊，这也不可能。这个我记得大概两周前，一般这个今年夏天就是我本来准备回国，但就这个后来由于情况就不回了。两周前之后我就在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那个聚会就震惊了我，就是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呢受洗，这个人我大概认识他，他去我们教会十多年了。这个每次其实后来他自己依教就更早了，他在台湾的时候就去教会，就上过教会学校，大学时候想过受洗，就是成功大学，后来就离开。给我十多年的印象中，就是说哪一次讲道啊，他几乎都去，哪个礼拜天都和他太太去教会，而且都坐在前面，几乎哪一次讲完道之后他都能坐到你旁边给你找到你，非常直的跟你说啊，你讲到有什么问题，你哪地方说服不了我，还就要争论。他其实那年已经，我认他的时候已经将近60多，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今年寿应该是70多了。就在我两个月前我还看到我们教会请另一个人来进我们教会讲道，结果在地下吃点心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吃点，把那个老头那又围在旁边坐一个，又一讲了10多分钟，就是两个礼拜前他信主。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路程啊，一个呢将近10多年的寻找，而且很认真的寻找，但最后你终于苦找到。因为你发现有一天会发现，当一个人你真的真诚的去寻找，按照神的心意去寻找，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呢，其实神就一天天找到了你，调回来。好像一开始你觉得你找他，但慢慢就发现其实呢，他就一天天把你就一步一步的带到他身边，一步带到他身边。我觉得我自己信仰过程就大概是这样过程。其实我自己多年前，我最早接触基督教。亲身接触教会其实是79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在长春读吉林大学，这里有多少是大陆来，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那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因为我们七八级大学生就去，那第一眼去教会的感觉印象就是人挺好，但这人大概你知道我们七七八的这人都很狂， 就这边大概都没文化的，没文化的精神空虚啊，来教会寻找精神支柱的。但那天晚上就给一个什么印象，你当时印象就是赶到那里的人就是蛮善良，尤其是那个圣诞夜，79年圣诞夜，我非常清楚记得第一次听那首歌《平安夜》，当时不知道什么，但就是觉得唱了那么多年革命歌曲，无产阶级，他们就是好，你突然听到那么一首平和优美的歌曲，就你不自觉就打动你的心。其实从那79年、89年一直到95年信主，这是将近15、16年的时间啊。那我当初自信自己就绝对不会信耶稣，绝对不会信。你看我自己出身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家庭孩子，这个从小就入党，这个学的专业是哲学，这个那根深蒂固的就是说这种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但也很奇怪，来到美国之后呢，还就想去教会，因为会发现我就常说，时间总是要打发的哈。这个你不去教会，你那么几个地方去嘛，要不就陪太太去逛商店，对吧？我姐比去教会还难受，因为我姐一逛商店就要吵架，我一进商店腿就发软，人家进商店就，我觉得她的身体不是很好，但她一进商店，哎，就发现就其乐无穷啊。这个东西看便宜了不要，那东西看贵了也不要，完这个东西看价正好，说哎呀等等看下礼拜能减价，所以肯定吵架。所以你后来时间你发现总要打发，要么就参加 party 对吧，参加几次一开始还挺便宜，后来发现这脖子缩的最早起来就那么几件事嘛，谈股票，这个谈买钢琴，谈孩子教育，反正中国人就那么几件事，所以后来也没进，不如去教会。我后来就琢磨为什么去呢，也可能有这个从小这种哲学兴趣，因为教会探讨问题毕竟是比较相近的问题。所以我的经历很有趣，和教会从90年去教会，90年秋去，和教会吵了3年半架，自己绝对自信不会信耶稣，但最后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说，这3年半还一直去跟着吵，就这样就进去了。我说我是当我信主那天，我是真是世界上像 C.F. 路易斯说，一个非常觉得自己不可能信的人，居然自己愿意去信了。其实最后你发现，就是在你这个不断的寻找过程中，你哪怕从反面的寻找，只要你去认真，你去认真，神一定会一步步带你的路，啊！我记得我当年认真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去教会的时候，为了批评基督教，我的目的完全从批评基督教，我读了许多基督教的书和批评基督教的书，就像这样厚的4卷本的系统神学我都读过。我想对基督徒，我想在座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我想我估计你们这里大部分人不会读过，信主几年之后10年后也未见能读这么4卷本的系统神学都读，基督教写的护教学的东西我也读，我看基督教怎么为自己信仰辩护的。所以这些东西一读之后，你知道就教会根本没有几个是你对手的，哎呀，自己根本不想，但还神就很奇怪，就通过这种东西，哎，就慢慢开了我自己一些心窍，你就自己了解了以前你自己许多不了解的东西，神是很幽默的，我常讲。所以一个人信仰就是说，你如果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去寻找神，你渴求神，你就像刚才寇长老还是寇牧师讲，你有时候没办法，说你去引导我，神一步一步就会这样带你啊。其实我信主那天晚上祷告很简单，就跟神说，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没有足够证据。这我以后如果就要跟你讲，真的信仰没有足够证据，但我愿意信你。说如果你真的是那位神，你就在生命中能慢慢向我显现，是我自己能经历到你，就那么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完了居然开始就信了。所以在这里呢，就说一个什么，就说当我们自己，尤其我想这刚才看到大陆的人多了，就是我们几乎是多年在一种教育的影响下，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生来就无神论者，我们是，所以很难听，我们是被教育成无神论者，教育成无神论者。这个从小上幼儿园就开始啊，其实我们那个农村也从小根本没有，你就从小上小学开始就告诉你，从来就没有救主，没有神啊，这个一切都是自然科学的，一切都靠科学规律办事，世界物质世界，你就从小这样转。这个教育了几年几十年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啊，你就很容易自然的去相信没有一位神啊。 我在这个经常跟朋友讲，其实无神论相信有神和相信没有神心理机制是一样的，都不是因为你自己完全明白了完了你会相信没有神。哇，三岁开始我就开始把科学自然科学天文地理都弄明白，到十七八岁全弄明白，完得出结论没有神，而什么，而是你发现在你自己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你思想还很开放的时候，就是不断的给你灌输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慢慢你就相信没有神。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掌握了足够的科学证据，而是因为那套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灌输到你脑子里。这点就是大陆之所以那种教育的成功之处啊，共产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或是爱国教育成功之处。这个当年列宁有个非常聪明的讲法，他说共产主义内部不可能自发的产生共产主义的思想，你不要指望农民，那些农民或者工人唰他有一天要革命解放全人类，实现一个没有平等没有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社会，他说不可能。很简单，一个农民的想法是什么，就想当小地主，对吧？对吧？所以说，一个工人当然想当资本家，那个共产主义意识想把它变成一个平等的社会、无阶级社会，这是知识分子的创造。那么工人阶级不能产生这些思想，那怎么办？那列宁讲法就是你要灌输，什么叫灌输？就是你要把你要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不断地往他脑里灌灌灌，要认为是错的东西你就不断地批判批判批判，就这么个简单东西啊。所以我们是被灌输成了一个无神论者，绝对不是因为你三岁五岁十岁八岁你就是神童，你就一下把天文地理什么大爆炸理论什么进化论全都没完，你说不信，而是说从小就告诉你告诉你，慢慢有天就根深蒂固。大陆我不知道你们上网不上网哈，大陆最近这些年有些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人都怎么脑袋进水了，进水了。我是想说这个形容很深刻，就你从小不断的这么讲啊讲，讲了多少年之后，你脑袋就进水了。这个人的偏见是很有意思的哈，人的偏见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先入为主，先入为主。你从小就这个就接触这一套东西，往往这个思想形成啊，就是第一步先入为主，最期那个早期的教育对你非常重要啊。尤其这个你知道大陆所以有句话很讲，就什么时候就要从娃娃抓起，它很有它的道理。你趁那时候脑袋就是空白比较多，就不断给你灌输先入为主啊。那么第二步什么，就当这个为主东西开始的时候嘛，你人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就是我相信这东西我认为是对的是真的是好的啊。那么第三步到这个自以为是到一定程度什么呢，叫有一天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就反而容易固执己见，最后的结局必定是画地为牢。就是我们往往就是由于自己没有经过批判的接受他的思想，这个世上有一天可能就成为我们的牢笼，成为我们的牢笼啊。你自己就冲不破那点，因为你自己根本就没有从相反的角度去想啊。尤其是成年之后，十七八岁以后，你那些早期教育东西，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去面对一个相反的东西挑战，许多时候你一辈子就是那个早期教育的那个奴隶，你关那个牢笼几十年。我最近有个朋友来讲，他应该是肝硬化或者肝癌，带来网友，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说安慰你安慰不了什么东西，如果说句真话，你想听真话吗？我想听话。他说当然想听话，真话老范。我说真话就是按照你的现在那套世界观，你任何希望也没有，就顶多多熬几年，就这样。我说这就是真话，这是真话，能救没有多少可救的。你如果真的现在想去有一个盼望有个力量，那个绝对不能从你现在的世界观得来，那个世界观得你就再熬几年再打几个仙药完完就拉倒了呗，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自己去面对信仰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向自己去挑战自己多年形成一套观念，无论那套观念、世界观、人生观这个在什么样环境中形成的，你有一天都敢于去说，虽然这是我一往信了几十年的，我们有一天总敢，我信了几十年当中这套东西、这套思想难道是对的吗？所以信仰绝对需要勇气，因为你最后发现信仰，你最后是其实挑战什么？挑战的是你自己，挑战是你自己，而且挑战你自己内心中最深的东西，就是你多年形成一套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个最深挑战。那为什么说这个需要勇气呢？因为这个挑战的过程就意味着，就因为你有勇气否定你自己，否定你自己，这个非常之难，非常之难。因为我假如说否定自己，就说以前你在国内假如说不喝这个矿泉水，来到这儿发有习惯，反正一喝就喝矿泉水，这个是容易啊，这生活细节问题啊。就像你自己原来以前不穿这个带颜色的衣服，这个啊现在有时候穿点带颜色的衣服啊，这个没有用。越涉及到人存在的核心，就涉及到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越是这样的东西，你的挑战就越深刻、越痛苦，因为你等于什么？昨是非而今是，就细致我是个错的我，那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人越是到年长的越难挑战自己，就因为什么？就原来那套东西根深蒂固啊，而且人又缺乏那种勇气，一生不断的去改变自己，去否定自己啊，在这个否定中能够超越自己啊。所以我们看那个玛利亚的故事呢，就参加就是人有一天，就我刚才讲，就是人有一天你发现啊，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牢笼中，那个牢笼就是偏见的牢笼，就是偏见的牢笼。这个西方哲学呢，因为我学哲学，在这边找，就是西方哲学有非常著名的比喻，就是柏拉图比喻，他叫洞穴的比喻。他说假如这么一个山洞，阳光怎么万变的把一个人呢绑住，完了叫你直接就面对这个里头这个墙壁，就说后面走来走去人你看不到，但你什么就是由阳光照，那人找你可以看到那个影子在那个前面，就是你如果你假看了很久之后，有一天会怎样？你就把你看到那个影子会视认为是真的，当有一天真的要你去面对外面的时候，你可能是假的，你肯定会假的，就是说习以为常，这种所谓洞穴的力量啊，这个洞穴力量。所以有一天信仰真正我们自己要有信仰，就是应该自己有勇气说去挑战自己啊。尤其是什么，这个问题又不是个一般的问题，一个认真的要活的人终于会想，如果有上帝的话，这就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没有他其实无所谓啊。你说有没有这瓶水，有没有书包，那没有什么了不得，有没有一个 townhouse 或者 single house 那都不算什么大不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你知道没有爱活，但有没有上帝，这位上帝到底和有没有关系，这恰恰是如果这个问题是真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个上帝，那这大概是人生的第一个问题，人生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根据我那些经验，就是我当年非常自信自己绝对不会赢，说最后终于走出来的一步，我就跟在这里认真的探讨朋友们，就是话就是耶稣讲的话，就是只要你寻找你一定会寻到啊，这是一个非常我想千百万人会同证的一个经验啊。无论你自己过去怎样的迈路，只要你真诚的寻找，你就真诚寻找，你按照神的心去寻找，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因为你就发现了吧，就是就像中国那个王国维讲那个诗词的三种境界，第三种境界就是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就让你觉得找东西找不到，先不找不到，为他值得一人憔悴哈、啊。这个一代兼宽终不悔，你说找得非常痛苦，十几年，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弟兄，十几年哪个礼拜天都来，就坐在前面。我想那也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我还好，你看三年多，但是这样，一代兼宽终不悔，就是哪怕人憔悴了，我不悔，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那最后什么？有一天你突然就会说，哇，原来神就一直在找你。那人却在灯火三阑阑珊处，上帝在那寻找，这是信仰。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故事，为什么选这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圣经有时候就需要去细读，细读的时候你有一天就发现这里讲东西真的其实好像是2000年前的故事，或者多讲，其实就是你我心灵共同的故事，是你我在心里要有点寻找，像要不断重复的过程啊。你看这个故事讲的很有意思，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使啊来报信，天使加百利受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小城去，那个城叫拿撒勒，我想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小城对吧，拿撒勒，到这个童女那去啊。那个在那个时代讲说，童女就是和没有和男人同房过的年轻女子，啊，当然你知道犹太人对这个有解释，他再怎么解释说那个时代绝对不会像这个时代解释童女，这个时代说啊一个未婚的女子你就不知道她未婚女子吧？那个时代犹太那个民族中很简单，就一个未婚的女子没有和男人同房，女就是指这样一位女子，啊，所以到她去之后呢。这个女子是已经许配给叫约瑟这个人了。我们下面一看，就故事可能就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基督徒啊，我说新教啊，基督教的新教基督徒往往有一点对玛利亚不够尊重啊，我们有的时候谈到玛利亚太随便，我就这一很简单一句话，上帝绝对不可能任意选一个女子做他独生子的母亲，就这么很简单。有一些天主教徒把玛利亚当成神明，那也过了，但你如果真就把玛利亚当成我们中间一个普通的妇女，一样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一个玛利亚是一个什么，就是万代要称为他为有福的神的女儿，那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圣经哪有一篇有一篇当讲到一个女子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从此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万代为有福。所以说一开始你看啊，天使说的是吧，蒙大恩的女子，你不是个一般的人，是蒙大恩的，主和你，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我是爱写作的人，平时也去研究去怎么写，那叫我写这段话，下边紧接着太高兴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盼望已久的事情，你给我这么写好像情节很生动，但你发现什么不够真实，不够真实什么，就是人生有经验，就是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怎么突然间天使向我显现并问我安。所以你看圣经讲的玛利亚听的就第一个反应什么，不是说狂喜欣喜若狂高兴鼓掌唱歌，是吧，非常惊慌，非常惊慌，紧接着就这样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就是人类对圣诞对耶稣的第一个反应，自然的反应应当是非常惊慌，非常惊慌。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从来没有听到说有一天上帝来到了人间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是不是？所以有一天我们有的不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永恒的世界，与神同在世界。 说耶稣从你死里复活，这一切怎样就完全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观念。你面对这个观念，你不可能不惊慌，除非你麻木，除非你麻木。所以当玛利亚这个反应说，他就非常清楚，就是当他听了蒙大恩问难之后，他马上那个反应是惊慌，跟我们人一样。发生什么事情了？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个小事。小事不会一个天使来向你显现一个平凡的女子，而且告你蒙大恩。其实我自己想想，就是这一个反应，当人听到了信仰，当人听到了耶稣，除非你的心灵灵魂死了，除非你的灵魂麻木，要不然你不可能不惊慌，啊，不可能不人气反响。我常讲，要么两极端，一个极端你真正麻木，对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你根本没反应，无动于衷；要不然有一天你就真就反，真的有这么回事，原来真的有上帝，原来这么多人，真的他们为什么会信任上帝？我想这是我当年来到教会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在大陆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信神人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你说啊没文化的人，你突然间到这里发现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信，而且高尚的人、卑微都在信，而且你突然间发现人类上些最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最伟大的这个作曲家，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你说你再有写作才能，你能赶上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吗？你再会欣赏音乐，你能超过巴哈吗？对吧？你说你写诗写的再好，你能超过但丁啊？能超过能写出《失乐园》，对吧？你再伟大的科学家，哪一个能与牛顿相比？与哥白尼相比，那么为什么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人，至今的影响了人心呢？他们的信了，这当时是我就影响的问题。我是想，你一个农小老百姓信了，一个村长信了，一个农民信，那我不会在意了。哎呦，我觉得那么聪明的、那么有才华的人，而且这些人正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你就比如来讲，为什么中国有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写出？卡拉马祖兄弟那样的深度，写出托尔斯基写小说那种深度，你会发现有一点东，绝对因为是信仰原因。我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看古格拉群岛，这个台湾翻译成什么？古拉格群岛台湾翻译那个作者给翻译成大陆的，哎，我怎么突然间呢？索尔尼琴哈。这个大台湾不是这个翻译，就是索尔尼琴，对，索尔尼琴。我在这一路看的时候，因为这来看一会儿睡一会儿，我就感到震惊。我震惊不是他能写出东西，我就震惊说中国人受的苦，中国大人受的苦比他多多了。为什么中国人受那么多年的苦，却写不出这样一部作品？写不出来，你绝对发现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写作品顶多的能够站在政治的高度、人性的高度，但从来不可能站到灵性的高度，站在人和神的关系的高度，所以终究写不深。记得索尔尼琴晚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几十年来五十年他一直在思想啊，像俄罗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能陷入那样一场空前的人类浩劫中，几千万人你知道被这一场革命拿走。他说最后想了想，就还是晚年一个老人说那话，他说早年的时候呢，村庄有老人说句话，他说不信上帝，这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所以尼琴有一段时间离开信仰，但他最后看了那么多人性中，他最后有一天还回到那里。我就说什么呢？就当时震惊，就是人类上为什么这些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些最伟大思想，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天，指向了上天，指向了神，指向了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人间。所以有一天你真的如果去真诚面对信仰，你真诚面对自己的心灵的时候，你不可 可能不惊慌，不可能不问这个问题啊。所以玛利亚就非常惊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惊大事。当他惊慌之后呢，他马上什么，玛利亚有个非常了不起的这里叫反复思想。我们许多人来教会也是第一次来之后，哇，听了之后哇觉得挺新鲜，第二次来啊差不多，第三次就走了，完以后把这个问题啊我看过大概明白，其实根本什么不知道嘛啊。玛利亚不一样，我觉得她这一点非常，这个女人你会发现呢，她有这样，就她经常把什么，就把神的话什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圣经中讲到玛利亚经常这几个字，她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为什么会这个事。其实一个人在寻找信仰中，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讲，一定要去思想啊。我们可以看见啊，第一点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要说到上帝的话，你说你不了解他，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来讲，你要说我了解上帝，我完全了解上帝，这绝对不正常啊。就是因为说你不了解上帝，这是正常的。就是我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完全了解他，即使你信了一辈子耶稣，你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上帝，这是正确的。所以说到信仰，就是我们不理解上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而你如果说我完全理解了，这证明你自己就一点也不明白，不可能完全理解。但这一点却绝对不是放弃理解，不是放弃思想啊，说因为我们完全就不理解了，所以我们怎么再怎么努力不可能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思想。不，一定要去思想，一定要去问问题，在人可以理解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理解，一定要去理解。你比如说呀，对我学哲学来讲，我多年的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做好人，人为什么做好人，我多年不明白。小的时候担心很啊，因为毛去教导你啊，为人民服务了，你那个时候觉得好，你给打。有一天说毛教我又怎么样，他死了对吧，你都为党为国为人民为全世界又怎么样， so what， 我有一天要死去，这些都不存在，假如我死了就这个世界就到此结束，我为什么要为党为国为人民，没有任何意义，非常痛苦。而且很奇怪，有一天信仰中我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西方那一流的哲学家许多人最后用大众话最后走向唯心主义，就很简单，如果没有那一个点的话，你连为什么做人你从人间绝对找不到根据。人间找到根据说你做人不要做好人，你不要教孩做好人，教孩做好人吃亏对吧。你要如果真的想唯物论是正确，那你告诉你今朝就有今朝罪，别管明朝死与活，你还不知道有没有明朝呢，这是很正常的。吃喝玩乐漂泊开心就好，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明朝，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有一天才明白，哦，原来之所以人有道德，绝对不是从人来，而是创造人人为主给告诉什么，就人有人道，人有人道，那个人道上天赋予的。所以信仰呢，在许许多多方面，我们也真的我们自己要去寻找，去寻找，要去探索，要去经历这些探索之后，能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啊，能有勇气承认自己无知。人大概有两种无知，用那个法国一个大科学家波斯卡尔讲，就是一种属于天然的无知，就是农村的老太太对吧，没上过什么学的老头老爷子对吧，人很好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天然无知。那种什么，就是那个遍阅尽人间学问，在学问最高峰的那个属于有学识的无知。就是爱因斯坦和我们区别什么，就是我们大概无知就这么小的地方，爱因斯坦的无知比我们大，因为他看到了更多的，他面临更大的无知。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一定是谦卑的人，因为他看到了更大的无知。我们比如他最怕的嘛，就是一瓶不满不半瓶逛。你说不知道吧，知道一点都已经是博士，你说知道一点吧又不知道太多啊。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尤其是我教人，就是你能有一天进入那种有学识的无知啊， 你在那个无知面前承认我不过是人，我不过人，我需要被启蒙，我需要被引导，我需要去被教育。所以有一天就是我们自己思想，我们自己看到了，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即使在探索过程，我们要不停止探索，但探索无论走多远，我们都有一天有勇气承认，主啊，我真是一无所知。不是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而说你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结局还是个无知。那一天你在想，你就有一天心就敞开说，主，求你引导我，求你让我按照你的路去相信你。那条路什么？就是说你无论思想走了多远，你就会发现思想有到头的地方。就像我这一年出去领这些布道会啊，会上这些信啊，那朋友们最愿意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相信有上帝，你能不能够证明给我看一下。第一点，从科学上证明，对吧，乃事实。第二点，或者什么从逻辑上推论证明。那我作为传道人来讲，你至少有一点点，你说谁不想证明？就像今天来这儿，如果大家不信主的呀，那我当然，我不要说不信，就在寻找信仰过程中朋友，那我当然希望我能证明，对吧？啪一下，一二三四五，从哲学上一证明，大都信了，那个至少长老可以高兴哈、啊，下次还会再请我。其实传福音的，说实话，我跟大家说，没有，我根本没有能力证明。而且我跟编长，其实古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科学上证明有一位神，也没有一位哲学家能从逻辑上证明有一位神。那这一听，有的人挺高兴，你看你们这样还信了？那我就马上说第二话，其实古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科学上证明没有一位神，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能从哲学家能从逻辑上证明没有一位上帝。能证明的，能看见，就不需要你相信。其实信仰有一天告诉你，无论你思想多深，你越思想深入，你越发现自己面临更多的无知，更多的无知，你就越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求我自己真是什么也不知道，求你去引导我，求你引导我。那什么？那叫大谦卑。有点小学的人像我这样，以前人有一点东西知道的啊，就觉得了不起，哈啪别。其实真正大谦卑人知道什么？其实我所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苏格拉底，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真正的谦卑，这是真正的谦卑。信仰需要这种勇气，这种大谦卑。当你走过了许多探索之后，当你有一天真的面临自己心灵之后，你不单承认到自己的无知，而且能承认到自己生命中的幽暗。你在那一天的内心中喊着一句，主，求你救我，求你救我。那么天使就当玛利亚说的话，天使对玛利亚的第一个安慰什么？不要怕，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已经蒙恩了。其实信仰就个人情感上来说，一定有一天有一种意识产生，是蒙恩的意识，你感到你自己已经被祝福了，啊，你感到你今天甚至还有一口气活着，甚至还有一口气就是批评上帝、反上帝，其实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其实我自己当时想，我在逻辑上这点可以讲，你就说这样，你再狂再有能力，我们来到世界上除了带一口口水之外什么东西没带，对吧？你那口口水如果不吐出来，医生把你一掉啪打下屁股，哇哇一声哭。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来到世界的第一声是哭声，你不哭别人打你哭，对吧？你最后一个时候你哭不出来，别人替你哭，如果别人可能最后别人也替你哭也没有了。这个是不是有点，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奥秘，但我自己不知道，我总觉得是非常奇怪。你说没有一个小孩来，就像大我们大陆学诗歌啊，喝令三山五岳七开道，我来了，哈哈，我来到人间了，都哭声中来的，完之后哭声中走，有的人可能哭声走都没有，是不是一点暗示人生点什么东西？我总觉得有点疑问，因为我没看到，至少到我们面前，我没看到其他的动物，或者没有看到很多动物像人这样。
第一声是哭声来到世界，在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啊，哪有一个人生来说哇，我全来我都知道？没有。啊，我们是迟迢到来这个世界上，所以你生命中哪还有一口气，就你去批判上帝，你那口气、那个批判的能力本身都是上帝给的。就是你不讲上帝话，其实你生命中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诚心，就是说你活在今天，你的每一口气，你喝的一滴水，你相对每一滴阳光，你脚在那个土地，其实都是被给予的。所以一个人要么就是什么，我成为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绝对不可能，你说全靠我自己，绝对不可能，胡扯。你讲如果全靠你自己，你在地上都不能走吗？这个地不是你的吗？阳光不是你的，水不是你，都是被给予的吗？啊，要么你就见山拜山，见水拜水，见蚂蚁变蚂蚁，要么有一天你自己承认这一切被给予的原来是个恩待，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孩子，这个阿爸父把这一切万有给予自己。啊，所以一定有这种感恩意识，有这种感恩意识之后，你生命中还有个根嘛。所以天使安慰吗？玛利亚不要怕，就第一点跟你嘛，就是恩典，你蒙恩了，你要蒙恩了。完了，下面的内容也不去具体讲了。能蒙恩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国也没有穷尽。就是你要生一个儿子，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对吧？他的名字叫耶稣，是神的儿子。完了，他的国没有穷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我们在这有许多的姐妹啊，这个年轻的、中年的或者上点年纪都有。如果有一天你在生命中，或者你想你17岁、16岁的时候、15岁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么说，说你要怀孕生子，你的第一个反应什么？第一个反应什么？应该跟玛利亚的反应一样吧？怎么可能这事儿啊？我还没出嫁呢，没有和男人同房，怎么可能有这事？玛利亚的困惑非常自然，啊，这大概是人的天然反应。所以，一个没有跟男人同居的同房的女子说：“你可以怀孕生子。”我们在今天可能有的人还狂呢，因为什么？我们都学人工这些东西有了。说你在2000年，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玛利亚就提出她的非常真诚的疑问，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天使完全回答怎么回答？没有从任何自然科学角度去回答。告诉你那个怎么怎么个过程，怎么个怀孕的过程，怎么完全。天使回答什么？天使的回答完全从另一个世界的角度回答。他说什么？关键的话就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就这件事的确不可能，的确不可能，但是有一点可能。因为人们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去把自己的思想固执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这件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你只相信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按照自然规律运转的，没有上帝，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啊。因为这是一件神迹，因为没有一个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说没有同男人同房的女子可以去怀孕生子，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玛利亚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方式，自然主义科学啊，科学非常符合。我同男人没有同房，怎么可能有？那么天使的回答就完全没有从那个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回答这件事，从科学怎么怎么那样。他说什么？他对过至高者圣灵说，他要保护你，他要临到你身上，他要促成这一件事，就这个。所以那个关键解玛利亚扣什么？不在你的思想面对到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世界，而在你的心思往上举，看到另一个世界。啊，要你越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男人，看到那一位在天上爱你的造物主，你的阿爸父。 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有一天我们自己真的把心敞开去看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你的感官是你的无法完全处决到的，是你的思想无法完全描述，但是有一天你又是你在生命中去可以经历到，去可以经历到。你在生命中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今天刚才寇牧师讲的，你说你可以把这事解释偶然，对吧？前面七个球都弄上去了，完就不下来，但你也发现当你祷告之后真的那个球就啪啪啪啪都下来，你去怎么看？因为不可能有完全的证据。我还跟大家讲啊，信仰一定不可能完全证据，因为什么？这个寇弟兄没讲吧，你虽然他讲那么多之后，他讲那还可能还讲再讲吧，他可能还遇到别的事儿，他们电的那个电台人叫他祷告，可能也有不灵的时候，对吧？也就是他把每一个祷告都讲，一定有许多不灵的时候，都摆在那里，你选的是什么？那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就是那个绝对不可能事情经祷告之后发生的这件事，一定有一天发现那个不是靠你的能力，甚至也不是靠你的祷告，而是真的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有一位掌管一切世界的主，他来回应。所以信仰有一天就在于我们人能从自己周围世界的眼光超越，从这个物质世界，从你眼见之外，你的心灵深处能感受到那一位造物主，那位至高者，你感受他的生命中能临到你。就像我记得以前我自己才信主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就有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来教会多年之后，你知道其他都会了，唱歌呀，这个查经啊，这个听牧师讲道啊，这个全，就一天不会祷告，不会哦，不最难的，你要读圣经读神学我都不难，最难就是祷告。你说看尤其基督祷告，我就看，你说不信吧，他们一个点闭眼睛很虔诚，你说信吧，真的上帝就在这里，现在就听他的祷告，上帝怎么分身呢？全世界这么地方同时都在祷告，真的很很恐怖啊，有种很恐怖啊。所以当真的自己信主之后，有一天开始，你知道第一步祷告，我一直因为自己蛮有口才的人，不会祷告，自己平时教课从来没问，但一天祷告不会祷告，突然发现自己像小孩子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希望这位天上阿爸父，你能让我自己在生命里经到你，我愿意信你，你能帮我一步步带领我信。而真的就在那个祷告，你都发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宁静的心情临到自己心中，也有财信主的时候，那个非常清晰，非常清晰。你说我这个人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把人生看透之后，就非常那个苦，就是你一方面你把人生看透，但你没有勇气，又没有勇气自杀，就这么简单，你还得活下去，所以那个心里就非常绝望，非常痛苦。你知道学哲学人大概都精神上都有这点毛病啊，所以悲观主义者很多，真正学哲学人很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你看动态，所以就非常苦。哎，他就最近怎么说，你像别的没有，就一祷告说，哎，你发现那种你无法言说的那种宁静，那种宁静带来的甜美临到你的心中。而且有时候你这种心理暗示，我常讲我这人绝对不受心理暗示的啊，这个是我常开个玩笑讲，这个那什么，这个情人节前太太跟多少人说什么谁家什么玫瑰挺好，我从来没反应，明知道自己要买不买，宁可给你做顿饭吃，实惠啊！这就我这人不受烦。但是为什么那时候就是你一个很没有信心祷告，求主你，也没有接到，哎，你心里有一种好，就一种心情就从天而降，你会知道那是被给予的，不是周遭人启示，你也不知道，而是说你自己虽然没有信，但有一天真把信给，就像你小孩回家之后，你就突然感到那种平安喜乐和满足。所以信仰有一天。天主教有的话，就是或古代圣父有的话，就是你怎么举起你的心，向上举起你的心，用话说，把你的心向上开放，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个前面眼睛所看到地下动，你要举目向天，你说主啊，求你充满我， 其实信仰很简单，就是说或者祷告很简单。以前我们自己把手握得紧紧，我的有问题，我的问题怎么信仰？有一天其实你就把手敞开，主啊，你的，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就有点你能把生命的中心从你不从我转到你，让这位你成为我的心，我就是把手举起来，啊，把心向上敞开。因为今天就会晚了十分钟，所以我再把这点接着讲完。完了之后你就是说音频，你完之后马上讲，因为人信心不足啊，你说上帝能力要保护，圣灵要保护我，那上帝也是很有意思啊，就马上给玛利亚几个证据，告诉什么？第三名，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给了一个证据。人总信心不足嘛，你说圣灵保护我这个事太奇了，你说保护我给我们一瓶水行，你说一个从来没有和男人同房突然间会怀孕，那在那个时代简直哎呀，我想不可思议。所以神知道人软弱，就告诉玛利亚有个证据啊，你的亲戚李沙伯不是被称来根本没有可能怀孕的吗？你看已经怀孕了。啊，玛利亚说哎，这事是真的，这他知道，但就没想到这个事同样是会临到他身上，比那个是更绝的事要临到他身上。完之后呢，神天使就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就做一个总结，说什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出于神的话，对啊，这句话又会翻译成什么？就是说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从科学的角度，从人的角度讲，童女怀孕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有的人有时候常问一些，你知道在探险上问一些人不可能问题，说上帝能不能造起一块自己举不动的石头，啊，或者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啊，那个，你知道吗？我们人总会把上帝想象像自己这样无聊，连人都不会做那种无聊的事情啊，或做那种罗衣毛的时候以为神会做，这个本身你反正自己的是无聊啊。这个，但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妈呀，就是我还没有同男人同房，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怎么可能？那么他天使怎么解释？就很讲究，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我多年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她就一直接受不了，那也是去教会很好。这个我们之前很好朋友，他主张台独的啊，我是主张统一，但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哈，啊。这个因为除了谈这件事之外，呵呵，这个谁不错不了谁，但一样可以做兄弟姐妹啊。所以就他多年跟我自己说啊，他就说他就无法想通，童女怎么可能怀孕？我说谁想不通？我说这句话关键在这句话，说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我说如果你这么反过来想。如果有上帝，如果这个上帝是全能的，如果这个全能的上帝有一天为了自己的计划要做一件事情，他做不到，这才是不可能。要不然他不是上帝，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说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有一天这无所不能神要做一件事，他却没有能力做到，这就是什么神了？那不是神，那就和我们一样。我说，换句话来说，如果有神，神要童女怀孕事，这件事。做不到才是不可能的，做到是必然的，因为他是神，就这么简单。所以天使回答说，这一切的取决那一位神啊，因为这一位神他要做的事他必定会成就，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反过来讲，我们之所以以前多少年不愿意相信神迹，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没有神，相信没有神，你就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神迹。相信没有神，你就得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出于的嘛，你无非解释一个出于规律，对吧？第二什么偶然，偶然就成我们神，是不是这样？你解释不了啊？为什么那一天就偏偏这件事临到你头上，对吧？或者你听一个基督徒见证，哎呀，那癌症好，你是偶然的。 那为了这个是偶然，那个是偶然，你会讲偶然就从你上帝一样啊，一样。所以说其实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唯科主义方式，那个前提本身已经解释了一切啊，就是你相信没有神迹，绝对不是因为你考察了任何一个神迹，因为任何神迹都不可能重复的，所以你不可能重新全部考察，你不可能复制。所以你之所以相信没有神迹，是因为你相信没有上帝，而你相信没有上帝也绝对不是经过你科学证明，而是因为你一直信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一天我们自己去面对信仰的时候，真的就应该有勇气去挑战自己。我一直相信没有上帝，我又相信没有上帝解释了一切，那我相信没有上帝这一点到底真的是真的吗？我有多少的根据？或者即使有一天讲说我相信没有上帝有充足的根据，你还问另一个问题，相信没有上帝给你生命带来的是什么？是你更加善良了，更加无私的，更加愿意帮助别人，饶恕别人，还是说给你带来更多希望？越相信没有上帝，我对未来就越充满了希望，我就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恐惧，我生命就有更多的爱。不可能。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讲到这里结束。因为玛利亚最后说话我就不讲，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在我身上，这是每一个信仰的一个最后一句，主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其实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辩论，最后在理论上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就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在理上各自有自己的理。有一次两个，一个牧师和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就在那辩论，辩论之后呢，最后这个那大家最后有一点很清楚了，辩论一从就知道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自己。其实信仰有天真这样，除非你愿意说服自己，要么别人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你自己。完了这个传道人就说，我们之间是不可能谁说服谁，说服谁的，说可不可以你这样告，他说我以前没有信主我是怎样怎样的坏，我信主之后，相信神之后，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说不只是这样，他说因为我信的神改变我生命，我相信有一位神称我出去传福音，有多少人听到福音之后生命发生了变化，家庭发生了，子女发生变化，他自己生命概念更加美好。他说你可不可能举出来，因为你相信没有神使你的生命变得美好，因为你传扬没有神，对吧，使那些人变得更加有爱心了，更加有盼望了，更加不怕死亡。那最后那个人其实无神论者他自己沉默，他是很诚实无神论者。因为什么？相信没有神是相信的吗？没有神就等于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虚无不能带来任何有，虚无不能带来任何有，你这个绝对虚无，没有，没有东西不能带出有来，对吧？这道理很简单，没有神，有神告诉你神是你慈爱的神，信谁说你要仿效神，你就人是慈爱，对吧？你都没有神，没有神什么没有，没有东西不可能带出有，你一定你生命中有的那一切东西，你都是从个有的原点出来。所以那个辩论其实也是我今天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天要去面对信仰挑战，真的有一天问自己，我以往信那些给我生命带来是什么？不错，你可能信像我一样信了几十年的无神论，给我社会带来什么？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大家我想大多许多大陆人来的，我们都关心大陆。我在这一年一直在思考大陆，那么样一个礼仪之邦，那么一个人力上那么悠久吧传统的大国，为什么在今天道德沦丧到这样一个地步？我这几年越想要没有，就是49年的一场革命毁灭了这个民族，灵魂上毁灭了。最初大家还相信一个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了，摸着石头过河，就相信人民币。所以今天中国人这东西绝对不是一日之间，不是你说改革开放不走，是49年的那场革命，想把一个人当人间皇帝，当人间上帝，最后整个的毁灭，这个民族的灵魂被毁灭。所以你就看到今天中国非常畸形，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人伦理空前堕落。 啊，一方面财富急剧堆垒，一方面社会贫富急剧分化，差距不可思议啊！这个民族在几千年从来没有这样。既在这个民族在清末最差的时候，你知道那里老百姓知道还敬畏上天，知道三尺之上有神明，不敢胡来。现代人什么也不怕了，所以这就托夫斯泰这句话说：“若无上帝，孰不可为？”如果没有上帝，只有今天。如果生活就在今天呢？他说什么不可以做呢？今天大陆的整个精神状况就这一点的写照，好吧？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要和这么多兄弟妹朋友们一起去探索信仰。主，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心灵中的幽暗，知道我们的罪，我们远离了你，我们无法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要么心中和寻找你的心，更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要么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勇气有勇气挑战自己。主，求你在这一切之外赐恩典给我们，要我们的心能向你敞开，能够像玛利亚所说的那样，主啊，愿你的旨意，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哎，你的旨意是那样的美好，你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直到千秋万代。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